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39章和第40章。以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金质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其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琢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留以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又用金筋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又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筋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和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要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9章和40章。在39章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那就是第一节到第31节在讲到祭祀礼仪的最后一个部分，就讲到圣服圣衣的制作，祭司大祭司圣衣的一个制作。32节到第43节是在讲到会幕完工，摩西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照着神按照山上的样式的吩咐来去做。从第一节到第31节讲到圣服在制作过程当中连续讲了7次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而到了给摩西检查当中也讲了3次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光39章就讲了10次，圣服祭司的衣服就讲了7次，验收的过程当中在检查的过程里面又讲了3次。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从衣服来看就看到圣服从整个过程当中神要加荣耀，将华美加在人的身上，所以整个祭司的衣服可能不是为着舒适而穿，可能不是为着我个人的喜好而穿，所以祭司的传承是在这个衣服的传承的上面，我们开始去明白神在每一件的配件的上面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之前有说到肩牌是肩负以色列人接负神的小羊决断的胸牌以福德，是来是提醒我们把百姓的需要常常放在我们的胸前。我们为什么要穿上裤子，就是遮盖遮掩我们里面的肉体和野心，戴上冠冕和圣冠表示我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上面又充满着膏油，上面又有血，每一年所做的油是越来越多，油不会蒸发，油是越来越多，洒在上面的血正在提醒我们需要被血的洁净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整个圣服的制作过程当中一连7次讲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讲了7次，你从比萨列跟亚和利亚伯就看到后面是开始一群人在制作衣服了，不是只有这两个人，而是一群人在制作这件衣服。那大家有大家的想法，你以为的紫色蓝色红色该怎么配，跟我以为的宽度长度，这么多人去做一件衣服会做得好吗？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放下他们自己的主见，放下他们的想法，照着神所吩咐的，但是也在智慧里面去求问怎么去制作能够帮大祭司或者是祭司加荣耀将华美。我们之前有说过荣耀华美是我愿意去肩负神的需要，肩负百姓的需要，我愿意去成为一个中保，我愿意去祷告，我愿意去为我的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的代求。所以为什么宝石上面都是刻着名字，神在乎这些事情，为什么是用金线金箔所打的，金线不是用金的线，而是用金子所打造的，每一个都是因为我懂得神的心， 我才能够去连结，因为我懂得神的心，我可以去肩负百姓的需要，我可以去为百姓的需要去做决断，我可以去为百姓的需要能够来将我的身上这些的华美一个一个的粘在我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是因为我愿意去承担责任。所以亲爱的家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七次的宣告，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在侍奉的这条领域上面，我们一定要服在神的引导。今天很多人我们参与服事，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想为主做一些什么事，而信主以后加入一个教会，我们想开展一个新的事工，但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是不是在一个祭司的位分上面来侍奉？如果是，那我有没有照着神所加给我的荣耀和华美，穿上这个衣服，供这个圣职，穿衣跟供职都是把我自己一直带到神的面前，归他为圣，完全属他，我才有办法侍奉。所以出埃及记，你从发现后面这几章一直都在重复，讲得很重复的事情，其实都一直在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一直谦卑，谦卑，谦卑的去寻求他的引导。你有热情，你有热心，你有创意，你有才干，好像你也有一些的资源，你有认识一些的人脉，但是这一切一来到神的会幕，一来到神的宝座前，很多时我们这些都要放下。你需要的是恩赐，你需要的是从神而来属天的智慧，你需要的是懂得他在话语里面引导，你才有办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在这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会被开启，懂得神的心，你越去做，我这个人也被制作，我对神的荣耀，对神的华美，我越加的渴慕。这个衣服不再是加给我荣耀华美，而是我这个人里面有基督的荣美彰显出来。这就是39章很重要的一点。在第一节到第31节，你就看见不管是两个人的制作或是很多人的制作，他们都必须同心合一，教会才会有荣耀，我们才会去承接这样一个荣耀华美的圣衣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可以来祷告一件事情，主，我今天要来参与你教会的工作，我可能是一个带小家的人，我带小组的人，我可能今天是在教会的行政工作，我可能参与教会的是牧养的工作，教导的工作，话语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主，我向你求，求你将这个圣衣膏抹坐在我的身上，是照着你的吩咐的，我不敢随便，我也不敢照着我的经验和聪明。主，我要你在我的身上教导我，一步一步行，七次的教导我，完全的教导我，不断重复的教导我，好让我在你面前，即使连衣服我都不敢随便，即使我在祷告我也不敢随便，即使我在牧养肩负着这个羊群的需要我也不敢随便，我的耳朵不敢随便听，我的手我的脚不敢随便做，我能够将举祭摇祭带到你的面前，我的心是向你活着的，我的腿是为你而站立的，我能够献上赎罪祭，我能够献上燔祭，我能够献上平安祭，每一件事都是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求怜悯蒙恩典做随时的帮助，但也不代表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就可以随意，我就可以随便心之所愿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自己先放在神的面前，怎么守安息，进入到真安息，怎么了解衣服的制作，好让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加荣耀加华美，我真的归耶和华为圣，这个时候我才可以正确的供职。所以出埃及记后面要进入到的立位记，就是一个祭司已经可以开始供职的祭司，就是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开始侍奉的祭司。如果我们不懂得39章圣衣在制作过程的这样的一个细腻，甚至是我可以讲是繁琐了哈，你在读的过程的里面，一行一行，一段一段，一节一节，你都求神细腻的坐在你的身上，每读一段你就说，主，愿我的生命是照着你的吩咐而行，七次七重的加在我的身上，那么我们的侍奉 都可以摸到神的心。然后另外你再看第32节一直到第43节，也是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所以他们就把各样的器材还没有组合哦，各样的器材都带到摩西的面前去检查，去审核，去看一看是不是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来自权柄的祝福，来自权柄的认可，来自权柄的遮盖，是一件极其宝贵的事。有时候我们想开展一个事工，有时候我们想投入一个服事，甚至我想去做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很紧急的一个事情，回到遮盖下，有时候去祷告，去仰望，甚至去问问领袖合不合宜，合不合适，在这个时间表里面有耐心的去等待，你在祝福的当中所去做的事真的是一个保护，也是一个保守。都做完了，组合都做完了，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还有什么纰漏呢？还会出现什么错误呢？为什么还要再给摩西检查？摩西看完还要再给他们祝福。不要小看领袖的祝福，也不要小看权柄的遮盖，不要小看这一切。很多时就把你自己心所愿的所渴望的一直连于教会的权柄，连于小家长，连于教会的牧者，连于你所熟悉的权柄，一直把它连于上面，你就会发现神在你我生命中的祝福可以省掉很多的冤枉路。我不是自己在乱做，我也不是自己在乱行。所以今天我鼓励你，我真的今天鼓励你祷告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懂得服在权柄以下，从权柄那边得着祝福的心。主，我今天可不可以捎一个简讯，我捒一个电话，在我的服事，在我所手所做的工作，跟我的牧者有个连结，常常去跟他去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工作，跟你的权柄，跟你的父母，甚至跟你的小家长，你常常去分享神在你生命中的引导，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得着的开启，你得着的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指正引导，甚至是责备，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不要小看了领袖为我们的祝福，这是极其重要。四十章也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在四十章当中我们会看到一个更繁琐的次序，就是会幕要搭起来了。我们如果明白会幕，就会有三个次序。第一个叫做神启示的次序，那是神渴望来到人的面前他的次序。第二个是建造的次序，而四十章告诉我们的是会幕怎么立起来的次序。这三个次序不一样，而这三个次序当中我们要懂得，一个是神渴望靠近人的心，一个是人如何到神面前的路，第三个是懂得侍奉神，在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当中侍奉他的一种的策略和智慧。今天四十章讲的就是第三个。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第二节，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三月一号，其实他们已经到达西乃山两次的四十日，摩西第一次上西乃山四十天，第二次又上四十天，很有可能会幕的建造大概是在六月初，整整七个月建造完了，也祝福了，摩西必须要等神说把会幕立起来的那一天，等神的时间表，等神的次序。不是说哎呀约柜做好那就先把约柜摆好啊，其他做好就把摆好，幕已经用好，布已经织出来了，就先把先布用起来，还要按照神的次序哦。整个次序都预表着我们从一个不懂的一个慕道友，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开始学侍奉，在侍奉的道路上面如何一步一步的照着神的心意侍奉的学习。所以第三个时间摩西不敢随便，必须要神的引导，神的启示，神说什么，你看看第一节第二节，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就表示要等啊，表示还没有正月初一日，你要等等，你要把它搬进去，幔子遮盖，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怎么先摆放好了，怎么让它成圣，抹油成圣，最后呢祭司叫来洗，用水洗身，膏他，穿内袍，父亲怎样被膏，孩子也要怎样被膏，世世代代受膏，永远担当祭司的职任。什么东西都好了，还要等神的时间。 我们今天很多时，我们一些事工，我们总觉得啊，人到了，资金到了，好像时间到了，我们就来做了。我们有没有去等神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求一个事工的开展，有时候我们求教会的建造，有时候我们求一个新人的培育，一个新人的案例，让他能够成为小组长、小家长，或是踏上全职或是代职的一个牧养的侍奉。我们也要问神的时间。不是一个水到渠成，人力、潜力都到了，我们就开展吧。我们要问神啊，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教导我们，不要等不及，就在很多的侍奉，我们就开始了。第十六节，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整个会幕的建造、做工的人、立起的时间，全部都是神的吩咐。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事工的开始，我们要问主，这个事工要怎么做？主，这个事工找谁来做？这个事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学会在神的面前仰望。同样的，我们今天治理我们的家，我们治理我们的小组，我们治理整个教会，也要常常去问主，你的心意是什么？我怎么开始？我怎么教导我的儿女更深的来认识你？主，我可以怎么去找到资源？我怎么可以找到合适的人力？主，如何开始？何时开始？怎样开始？不要怕嫌麻烦，在神面前的等候，在神面前的仰望，在神面前的寻求，在神面前的一个印证，不要怕这些的麻烦。神的时间永远不会落后，你只要走在神的时间表里面，即使你以为是单延了，但实际上在神的时间表上面，永远都是在最合适的时间。会幕建造起来，为什么不赶快做？在西乃山待了那么久，你待很久了，时间蛮长了，还要建造会幕。那段时间，你发觉圣经里面都没有提到埃及人会不会再来犯啊，也没有提到周围的列邦会不会来攻打他们啊。他们好像就专心做一件事，一直在神的面前建造会幕。看到了吗？当我们全心去投入神的工作，我们全心去等候神的时间，神会使你我的事境平安。神不会使不必要的仇敌的攻击、外邦的攻击、不必要的人事物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你真的读摩西五经，你真的去看见，我们前面有讲到亚玛利人来的攻击，那个时间刚好也是百姓越来越学会成熟的时候。但是从那时候你会发觉，哎，怎么没有亚玛利人来了？怎么没有埃及人来了？亚兰人也没来了，菲利斯人也没来了，所有一切外邦好像都没声音啊，一群奴隶刚出来出埃及，带着这么丰富材料，有金有银有铜有布匹有牛羊的一群人，在埃及在西乃山下的旷野，什么事都不做，谁来保护他们？神保护。当你专注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麻烦事不会来。你要相信这个。16节到第33节，神就告诉他们，第一个要先怎么做？安上带卯的座啦，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每做一步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每做一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刚刚说到39章，光做圣衣讲七次，讲了七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现在立起帐幕也讲七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随便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事工不是祷告了，开展了，开始做了，遇到困难才来求神，没有钱了才来求神，每做一步仰望神，每做一步寻求神，每做一步等候神，每做一步就是在神面前敬拜感恩赞美，一直去问神，一直去问神，不要怕麻烦。这就是一个教会有能力，神的百姓有能力，神的百姓被保护，教会能够彰显权柄大能最重要的一个策略。果然33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起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会幕建造起来。你从34节看哦，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35节，连摩西都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你只要照着神的步骤走，照着神的时间，34节35节是我们可以向神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说神啊，荣耀彰显。教会在建立的时候，我们说神啊，荣光充满。今天我们在做一个事工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到很顺利，我们要看到的是有没有荣光， 有没有神的荣耀，有没有神大能的彰显，我们要问这些啊。神的时间表我们有没有遵照而行，神的次序，神的吩咐我们照着而行，我们就求神啊，荣光彰显，神啊，你的荣耀彰显，彰显在我家，彰显在我的生命，彰显在教会的当中。35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当然有个原因，是因为荣耀太大了。可是不要忘了哦，前面有说到摩西与神的荣耀相遇，摩西在光中可以与神面对面的说话，脸部都发光。为什么35节摩西不能进会幕？就发觉摩西也要遵照这个次序，他也要照这个次序，因为从今天开始会幕就是祭司才能进去。摩西不是一个施工的组长啊，他不是一个检查员，哎，有没有用好啊，随时进去看一看啊，走一走啊，都很好，祭司有没有按照规范啊，大祭司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做啊。摩西已经不能进去了，神开始接管整个会幕，摩西也要服在次序的里面。37、38章我们有讲到比撒列、亚和利亚伯完工的时候，他们再也 不能碰也不能看，在整个完工之后，甚至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入到会幕里了。你就真的发现我们都是按着次序而行，我们也活在神的次序的当中。35节真的提醒我们不要随便。36到38，从今天开始云彩收上，以色列就起行，云彩不收上，他们就不启程。时间表不是只有摩西要照耶和华的吩咐，全百姓都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了。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是说云柱火柱？你不要搞错，那个云好像是一个柱一样立在地上，不是。所以百姓在走路的过程当中，队伍很长啊，你去看看人家那个行军的队伍很长啊，旷野都是太阳，所以那个云像一条一样遮在队伍的上面，不晒到太阳，所以那个云柱是在天上，像个柱子一样，好大哦，好宽哦，好长哦。你这样看上去，哇，是一条好长的柱子，云柱遮盖在我们的上面。夜间也是，他们安营的时候，这边还没有告诉他们怎么安营啊，到时候会有会幕在中间，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其中南北边最长啊，东西向比较短。火柱也是云中有火，火不是在帐幕的正中间有火，那旁边太热，远的地方很冷啊，不是，那个火柱是在天上涵盖到每一个人，那个暖是从天上下来的，整个旷野的寒气，旷野的那个干冷是在整个神的云中当中有火，是一切的寒气不能够靠近，寒气都被驱散。百姓开始要学会神的时间表，不是只有摩西了，摩西不能进会幕了，亚伦他们进去了，祭司他们进去了，摩西要开始去看云彩，摩西要看云彩。现在不是摩西说走我们就走，摩西说停，不是，现在是神说走就走，神说停就停。所以云彩是大家看得见的，云彩收上去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云彩停住也是所有人都看得见。今天你也可以一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教导我怎么按着次序而行，在我生命的当中，我的每个侍奉照着你的心意，不是只有我的感觉，他好灵哦，他好懂神的心哦。每一个领袖也要祷告，主啊，让我所带的小羊，让我所带领的弟兄姐妹，让我所牧养的我的家，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云彩的起行，我们的眼都是打开的，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是可以看得见温度，热的温度是可以感受得到，夜间的温度，白日的那个阴凉，白日的阴道我们是可以看得见，云彩停走我们是可以看得见。所以不要把自己在侍奉当中，我就是唯一的带领，大家都不知道，你要教导弟兄姊妹怎么一起仰望神啊，一起明白神啊，我所带领的人也要教导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啊，然后反复教导他们如何去查验神的带领啊，你就会发现我们众人在今世的教会时代，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怎样一步一步带着教会起行，带着我们起行。所以做领袖的爸爸妈妈、属灵父母，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主啊，愿你在我生命中的引导，愿你在我生命中的制作，也教导我，给我智慧，怎么教导我的儿女，教导我所牧养的弟兄姊妹，教导我所牧养的小羊，也帮助他们越来越懂你的心。出埃及记从死亡开始，逼迫开始，苦日开始，直到现在起行，会幕建造成，他们成为祭司，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 他们成为一个要踏入迦南美地的军队。所以让我们期待利未记教导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学侍奉。